出埃及记第六至第十章。第六章，在出埃及记第五章，我们看见摩西非常灰心失望，因为他自认为已经做了神要他做的。他去见了法老，要求他释放以色列的子民。可是呢，法老不但没有放他们，反而加重了他们做奴隶的担子。以色列的子民开始责怪摩西，为什么你要管我们呢？你没来以前我们活得好好的，可是自从你来的以后，我们越来越苦，我们宁可不要你管。所以摩西回到神那里说，神啊，这是你要我做的吗？你为什么要我去做呢？你到现在还没有拯救他们，情况越来越糟，你看多少次。但我们觉得神要我们做一些事，可是常常当我们开始去做的时候，事情总是不如想象中的顺利。有时候呢，反而会变得更糟，我们甚至会怀疑，这到底是不是神的呼召啊？神真的要我这样做吗？如果他要我做，为什么会变得这么糟糕呢？其实呢，从一开始，摩西就不想去。神呢叫别人去吧，神呢开始对摩西生气。现在呢，摩西做了神要他做的，但是事情呢好像变得跟他想象中的相反。我相信当我们进入神的侍奉，撒旦就会挑战我们的决心。撒旦要我们一开始就气馁，他是你怀疑神的呼召，他也挑战你生命中为神做的工，特别是有关属灵恩赐的侍奉。撒旦尤其对于行出属灵的恩赐提出挑战，例如说预言的恩赐。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许多次当你凭着信心站出来说这是神要你说的，别人呢就会出来挑战，是你怀疑，哎，真的是神在对我说话吗？现在摩西的情况也是这样，人们对他的带领提出了挑战，所以他也对神提出了挑战，你为什么要我去做呢？你看事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坏。现在在第六章的一开始，神就回答了这个被困扰的先知。耶和华对摩西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使他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摩西，你说的太早了，你会看到我如何对待法老的，我会用大能的手，不仅要让他们走，还要让法老赶他们走，并且在他们离开的时候，法老还要非常高兴地看他们走。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看到了结果，我们会说，这是当然的。但多少次我们忘记了，多少次我们以为自己在驾驶座上呢？多少次我们以为自己能控制一切？我相信有些人在命令神，以为神是木偶或者是机器人。神对他们说，嘿，等一下，我是神呐，是谁在掌管全局呢？是谁在引导这件事呢？是谁在主宰这件事呢？摩西，我是神呐。多少次我们要从神的手里夺过这个位子，神在提醒我们他是谁。我们需要他的提醒，因为我们经常会忘了他是谁。有的时候我们会倾向于高抬自己或是高抬别人，但是却忘了他就是神。当我们忘了他是神的时候，我们就陷入了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里所说的那种人，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他们开始用自己的方法办事，他们开始把神当作仆人，而忘了他们自己才是神的仆人。 我们要知道他是神，他是一位全知全能、充满了智慧与荣耀的神。许多次我们看自己的问题又大又难，我看到前面的大山，心想没有人能够移动它，我气馁了，因为这座山呢看起来好大。你胆怯地来到神的面前，你甚至不敢求他，你知道这是一座大山，你移动不了它。你怀疑神真的能够移动它吗？当那些门徒来到主面前，他们有沉重的问题。他们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在你祷告以前，如果能记得神的能力，那对你是很有帮助的。他用手指就创造了天地，创造了一切。所以在你眼前的大山虽然高，如埃弗勒斯峰，在神的眼里可是不算什么的。亚撒呼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啊，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仰赖你，奉你的名来攻击这大军。耶和华啊，你是我们的神，不要容人胜过你。下次如果你认为在你眼前的山大得连神都不能移动的话，你可以在早上的三四点钟起来，观看西方天空中的猎人星座，在他的左肩是巨人尖星 Betelgeuse， 这是一颗直径4亿1500万里的星星。如果你把它挖空，把太阳放在中间，除了地球还能绕着太阳转以外，还有1亿多里的空间呢。巨人尖星 Betelgeuse 是一座大山，它以每秒19里的速度行走。你有没有想过是什么力量使它进入轨道，使那么大的东西运行的那么快呢？是什么力量呢？我可以告诉你，大卫说，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你看，现在所有的事情都变得十分渺小了，连大山变得一点也不大了。摩西还在心烦气躁的生气的，神对他说，嘿，不要急，我是神。同样的，多少次当我们心烦气躁的时候，神说，不要急，我是神，我在控制，我在掌管一切。你要记得，当我们知道他是神，他控制并掌管一切的时候，这是多么大的安慰啊。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你们未曾知道。耶和华的意思是成为一个。事实上，亚伯拉罕在他的儿子问他祭物在哪里的时候，就用了这个字耶和华以勒，意思是神会预备，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但是神在这里说，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像摩西那样亲近神，他们只知道他是大能的神，是天地的创造者。你们中间也许有人所认识的神呢，只是一位大能的创造天地的神。当我听到一个人开始祷告的时候，就说，哦，大能的神，创造宇宙的神的时候，我心中想到的是他还没有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但是当我听到有人开始说，父啊，我有麻烦了，哎，我知道他跟神已经有了亲密的关系。在一次祷告会里，我跟一些意大利人在一起，他们开始祷告说，哦，怕怕，哎，我听了以后吓了一跳，哎呀，心想他们亵渎神的名。后来才发现 帕帕在意大利话是父亲的意思。哦，我想这多么美好啊，爸爸，你的儿子有麻烦了，需要你的帮助啊。跟神有这样亲密的关系是多么美好啊。我们知道他的名字是耶和华 Jehovah， 意思就是我需要什么他就是什么，他就是我所需要的一切。在目前他们还没有真正了解到神要在他们身上的作为，他们还是不敢亲近神，他们只是认为他是伟大的、有能力的、能创造的神，但是在个人的关系上来说呢，他却是遥不可及，存在于无限和有限之间。现在呢，神要与人亲近，他说他们还不知道我的名字是耶和华，你要跟我更近、更亲近地认识我，神也要跟你有更亲近、更亲密的关系。所以他差遣他的独生爱子到世界上来，为什么呢？为了要使你跟神能有父子一般的亲密关系，能让你毫无惧怕地来到他的面前，在你有需要的时候得到他的连续。我觉得很奇怪啊，有些人到我办公室来见我，紧张的连要说的话都会忘记了。其实我算不了什么，我知道我只是一个普通人，而是神借着我做了他的工。当我们看到他的工，就要把荣耀都归给神，因为他能在像我这样的一个普通人身上成就一些事，这只能表现出神的伟大。但是有些人还以为哇，这是查克，其实呢，我什么也不是。你们大可不必觉得我是什么特殊的人物，不必如此的待我。让我告诉你，我的孙子是怎么样待我的吧。他们呢，把我的办公室搞得乱七八糟，不管你正在开什么会，他们都能够来打断，说：“爷爷爷爷，我要吃冰淇淋。”说实话，他们在我心中有优先权，只因为他们是我的孙子。神要你跟他呢，也有这种亲密的关系。无论多小的事，他都愿意你能随时随地完完全全自由地到他的面前，他希望跟你有这种亲密的关系。所以神说，我将我自己启示给他们，但他们只看见了我的能力，认为我是大能的，但是他们并不知道我跟他们亲密的关系。我要你和他们都知道，我眷顾你们，赐给你们日用的饮食等等。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首先，神告诉摩西，我与他们立了约，我知道、听见、也记得我立的约。有些时候，因为时候没到，我们以为神忘记了他的应许。圣经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因为时候没有到，所以他们嘲笑我们。但是圣经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地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
耶和华。
他以我是做开始，然后说了许多的我要我要，最后呢以我是做结束。应许呢通常要信守才有价值。有些人应许了许多的事情，但是我都没有把他们放在心上。记得小时候有一天有人敲门，父母亲开了门，那个人自称是我的堂兄，跟我们小孩亲热地打了个招呼，看到了我严肃地对我说，不要抽烟，如果你到21岁还没有抽烟，我就送给你一个金表。我当时就觉得他说这话很好笑，因为他自己在抽烟。我呢，直到21岁都没有抽过烟，事实上我到现在也没有抽过烟。但是呢，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了，当然我也没有拿到他所承诺的金表，那种承诺是没有用的。让我告诉你们神的应许吧，他一开始就说，嘿，我是神，我要我要啊，一连说了许多我要为他子民所做的事情。以色列民族的历史是一个典型的历史，我们看见神的儿女脱离束缚，经过红海的洗礼，在旷野里信靠神的带领，跟神产生了新的关系，又经过了旧生命老我的死亡，进入丰盛满足的应许之地。我们也能把神对以色列人的我要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当作神的应许。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摩西将这话告诉以色列人，只是他们因苦工愁烦，不肯听他的话。他们在那时候呢，因为埃及人加在他们身上的重担，所以呢非常灰心。即使摩西告诉他们神给他们美好的应许，他们也不相信。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进去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的话，法老怎肯听我这拙口笨舌的人呢？摩西说，神啊，你看，你要我告诉以色列民，但是他们不听我的，现在呢，你又要我去跟法老说，哎呀，连以色列民都不听我的，你想啊，法老会听我的吗？他一定不会听我的。所以呢，摩西还是对神的呼召打了退堂鼓，没有让神主宰他的生命。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往以色列人和埃及王法老那里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现在呢，在这里插入了一小段的雅各头三个儿子的家谱。他的前两个儿子流便和西缅记载的跟创世纪里的一样，而利未呢，这里还记载着他的孙子曾孙，一直记载到摩西亚伦。暗兰娶了他父亲的妹妹约基别为妻，他给他生了亚伦和摩西。暗兰一生的岁数是137岁。耶和华说，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这是对那亚伦摩西说的。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的，就是这摩西亚伦。 这一小段的家谱插在这里呢，为了让你们知道摩西亚伦的家世背景。当耶和华在埃及地对摩西说话的日子，他向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对你说的一切话你都要告诉埃及王法老。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看哪，我是拙口笨舌的人，法老怎肯听我的呢？在这里呢，又重复了第十二、十三节了。神告诉我们家谱，然后又重复了一下故事，再把你带到第七章。好，第七章，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现在我要提出一点，请大家注意，我们要读到神说他要使法老的心刚硬，所以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呢，然后又因为他的刚硬使他的头脑不清楚。这么说来呢，是神使他的心刚硬，但是呢，神又因为他心里刚硬而毁了他。这样神公平吗？这里呢，牵涉到希伯来文字的翻译。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是实在很难了解的。对我来说呢，先使一个人的心变硬，又因为他的心硬而除掉他，实在不是件公平的事。但在这里有两个不同的希伯来字，同时都被翻译成使刚硬。我们读下去，有的地方说这一次法老又硬着心，又有的地方说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这是两个不同的刚硬。在第三、第四节中所说的刚硬呢，是一种巩固保持的意思，所以实在的意思是说神巩固了法老的心智。另外一个字是我们想象中的决定去做的意思，所以实际上是法老决定了他的心智，所以神就巩固坚定了他的决定。神会让你自己决定，然后再巩固你的决定。他对法老就是这样，法老决定要跟神作对，神就巩固了他的心智。好吧，你要决心跟我作对是吧？那我就让你作对到底，让你看看我在全地的大能。法老从一开始就有他选择的自由，他选择了要与神作对，神呢就坚定了他的心智。如果你的决定是对的呢，当然是件好事。但是许多时候呢，神坚固你的心智并不是一件好事，但是神总会巩固你的心智的，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福分。因为当我开始决定要侍奉神的时候，我的心智非常的脆弱，是神加强了我的心智，坚定了我的心，使我变得更刚强，把一生都奉献给了他。如果你决定要顺服他，他也会加强你的力量，巩固你的决心。但是如果你选择去反对神，决心与神作对，神也会成全你，巩固你的决心，但这就变成一件悲惨的事了。现在法老决定要反对神，神就巩固他的心智，但法老必不听你们，我要伸手重重地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你注意到了吗？现在神是在说未来的事情，他知道法老会怎么做，他知道法老会做什么决定，神巩固了他的决定。事实上他是这样的，你可以看到法老在经历了那么多的灾难后仍然说，不，你们不能离开。也许他是历史上最顽固最笨的人了，因为他决心跟神，跟神的子民作对。神呢，巩固了他的心， 害了埃及人被杀，但是神知道法老不会让他们离开的，神早就知道这件事了，你不能因为他预先知道而责怪他，你不能因为神的预知而说神不公平，因为他知道这件事会发生。神用了他预知，因为有预知而不去利用，那就不太聪明了。如果你像神一样的能够预知事情，你会怎么做呢？如果你去赛马又知道哪一匹马会赢，你还会放赌注在不赢的马身上吗？那样做不是很笨吗？如果你能知道哪匹马会赢，你自然就会下注在那匹马的身上。现在神知道谁会赢，神当然不会投资在输家上了。你不能因为神预先知道而说神不公平，但奇妙的是，神竟然投资在我身上，投资在你身上。这代表什么呢？代表你是一个赢家。神在你生命中做工，他知道他对你的计划，这就告诉你你是赢家。神拣选了你，所以呢，你就不用害怕，这应该使你更高兴更快乐才对。好了，回到法老的故事，神知道他会怎么做。神说他一定会顽固，一定不会听你的话，这样我就要伸手将我的百姓带出来，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摩西亚伦这样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他们就照样行了。摩西亚伦与法老说话的时候，摩西80岁，亚伦83岁。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法老若对你们说，你们行见其事吧，你就吩咐亚伦说，把杖丢在法老面前，使杖变作蛇。当你来到法老面前，他说行个神迹让我看的时候，你就要亚伦把手杖扔在地上，这样的手杖就会变成一条蛇。摩西亚伦进去见法老，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把杖丢在法老和众臣仆的面前，杖就变作蛇。于是法老召了博士和术士来，他们是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他们个人丢下自己的杖，杖就变作蛇，但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从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你看那法老的魔术师也能做亚伦摩西所行的神迹，黑暗权势也有能力去模仿神的工作。撒旦是一个伟大的伪造者，仅仅因为在某种情况下看到了像奇迹一样的事，但是并不保证这是神的工作。撒旦能够伪造许多神的工作，他也常常伪造神的工作。敌基督的一个特征就是他有大能行奇迹，做许多人眼中看为稀奇的事情，他也能行奇迹。圣经告诉我们，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他为了骗人能伪造神的工作。那么只因为撒旦能伪造神的工作，就说因为撒旦能伪造神迹，我就不信神迹了吗？我们要知道，假的永远盖不过真的。相反的，除非你有真的，否则就没有假的。所以一定有真的之后才有假的，假的永远不能取代真的，反而证明了真神迹的存在性。如果有人说世界上有假礼物，那是真话。这并不证明神没有礼物，反而更证明神礼物的存在性。 但我又如何知道这是假礼物或是神给我的真正礼物呢？如果想知道的话，首先你要对神有正确的观念，与神要有正确的关系。因为如果你的心向神敞开，全心全意地寻求他，而他还要给你假礼物的话，也许是你还不认识你的神，也许你的神不是我所侍奉的神。当你想要面包，你想你的天父会给你石头吗？主啊，我饿了，想要一条鱼。好吧，我给你蝎子。哼，这是什么样的父亲啊？这绝不是我所爱的天父。所以如果我敞开了我的心，来到他面前说，父啊，我需要你，我渴望你充满我的生命，你以为神会允许撒旦用一些假东西来骗我，住在我心里吗？那我实在是亵渎神了。哪个父亲会这样呢？所以耶稣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你是有福的，爱你的天父要赐福给你真的东西，你不需要担心的，他绝不会给你假的东西。我们知道假能力是存在的，在这黑暗的领域中，他们是有能力的，他们能行一些无法解释的魔术和奇迹，他们也能把他们的手杖扔出去，然后变成蛇。你们不应该去追求魔法，但是如果进了这境界，当你越深入他们的书籍，你会读得更多有关摩西、埃及魔术师这一类的书籍，因为他们一定会把你带到一个作假的黑暗世界，行一些撒旦奇怪的技巧，假冒神的工作。他们个人丢下自己的杖，杖就变作蛇，但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从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心里固执，不肯容百姓去。明日早晨他出来往水边去，你要往河边迎接他，手里要拿着那变过蛇的杖，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到如今你还是不听。你记得第一次摩西去见法老说，后来呢，摩西亚伦去见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现在这小插曲的目的是让法老认识神，让他知道谁是神。所以摩西说，耶和华这样说，我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打河中的水，水就变作血，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河里的鱼必死，河也要腥臭，埃及人就叫厌恶吃着河里的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在埃及所有的水以上，就是在他们的江河池塘以上，叫水都变作血。在埃及遍地，无论在木器中石器中，都必有血。摩西亚伦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在法老和臣仆眼前举杖击打河里的水，河里的水都变作血了，河里的鱼死了，河也腥臭了，埃及人就不能吃着河里的水，埃及遍地都有了血。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这样而行，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我们又再一次看到伪造的工作。不过他们实在不太聪明，因为他们所做的对法老一点好处都没有，只是灾上加灾。他们应该在打击之后将血水变成纯水，不应该在灾上加灾，让水变得更不能喝了。法老转身进宫，也不把这事放在心上。埃及人都在河的两边挖地，要得水喝，因为他们不能喝着河里的水。耶和华击打河以后，满了七天。在《冲击的世界》这本书里面呢，作者试着解释这个原因。他说，当地球接近金星的时候，水会变成血。这是一本很有趣的书，其中有很多的推测，神并没有告诉我们是如何做成的，所以呢，我宁可把这一切看作是神迹，而不去追究它的成因。你要知道，神能做许多事，如果他能把水变成酒，当然也能把水变成血了，我就不需要用我自己对神的观念去为神解释。他是神，所以任何事都能做，在他没有不能做的。好，第八章。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他们去，我必使青蛙糟蹋你的四境。埃及人是拜蛇的，当他的杖变成蛇的时候，他们不能杀他，因为他们拜蛇。他们也拜尼罗河，因为他们靠这条河为生。当神把河水变成血，他们实在是打击他们拜的另一个神。除此之外呢，他们还拜青蛙，他们以为青蛙是神圣的。你们喜欢青蛙吗？你们要拜青蛙？好吧，我就给你们青蛙。河里要滋生青蛙，这青蛙要上来进你的宫殿和你的卧房，上你的床榻，进你臣仆的房屋，上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的炉灶和你的团面盆，又要上你和你百姓并你众臣仆的身上。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在江河池以上，使青蛙到埃及地上来。亚伦便伸杖在埃及的诸水以上，青蛙就上来遮满了埃及地。所以不论是池里、湖里、河里啊，青蛙泛滥成灾，也进到家里，他们受到神的击打。我对观察大自然是非常有兴趣，我喜欢看神如何管理大自然。大自然是充满了神奇，无法测度。我真想知道神放在那些小动物身上的智慧。大概是上个月的《地球》杂志介绍了一篇关于小鸟的寻家的本事。人们到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小鸟有能力能够飞几千里路远渡重洋。他们认为也许他们是利用磁场作为导航系统。人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能飞得如此的精确。这个千鸟啊 ,Plover, 一点也不笨。他们冬天住在夏威夷，夏天呢住在阿拉斯加。春天开始飞到阿拉斯加，在那里生下了小鸟。在秋天暴风雨来临前呢，他们就吃得饱饱了，然后呢再不停地飞几千里路，体重会减轻四分之一，飞回夏威夷。他们是如何在太平洋中找到那个像豆点一样大的夏威夷呢？这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情。你不能说他们记得回来的路啊，因为在途中根本就没有可看的记号。更有趣的是， 下一个秋天，父母亲在小鸟还不能飞得那么远之前呢，又飞回夏威夷了。小鸟在他们的离开之后的那几个星期，吃了足够的食物，做了足够的运动。两个星期后，他们也直接飞到夏威夷。他们是从来没到过夏威夷的，那他们又是如何找到夏威夷的呢？神能将寻家的本事放在那些个小动物身上，他也能将一些东西放在青蛙的身上，使所有的青蛙从水里出来。女士们，在你们揉面粉的时候，突然有青蛙跳进了这个面团中，你又不能杀它，因为青蛙是他们的神，那怎么办呢？所以呢，亚伦伸出了他的手，青蛙出来了，遍满了全埃及。行法术的也用他们的邪术照样而行，叫青蛙上了埃及地。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请你们求耶和华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摩西对法老说，任凭你吧，我要何时为你和你的臣仆并你的百姓祈求除灭青蛙，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只留在河里呢？他说，明天。摩西说，可以照你的话吧，好叫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神的。青蛙要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并你的臣仆与你的百姓，只留在河里。于是摩西亚伦离开法老出去，摩西为扰害法老的青蛙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凡在房里院中田间的青蛙都死了。众人把青蛙聚拢成堆，遍地就都腥臭，他们的臭神啊，你们要这些神呢？你们不知道我是谁，现在你们知道了吧。但法老见灾祸松缓，就硬着心不肯听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对亚伦说，伸出你的杖击打地上的尘土，使尘土在埃及遍地，变作狮子或作各藻下童。这可能是狮子或者是蚊子啊，我们不知道是什么。这个字呢，在这里只用了两次，在诗篇中提到这灾，在七十编译圣经希腊文的翻译可能是蚊子。不过不论是跳蚤蚊子都是一样的，都是使人感到不舒服。他们就这样行，亚伦伸杖击打地上的尘土，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有了虱子。埃及遍地的尘土都变成虱子了。行法术的也用邪术要生出虱子来，却是不能。于是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都有了虱子。埃及的魔术师到此为止了，他们不能再模仿这个神迹了。在这个神迹中包含了创造生命的成分，他们的能力呢就到此为止。他们可能把青蛙从水里拿上来，他们可以使水变血，他们可以把手杖变成蛇，但是现在呢，他们造不出来了。他们的能力到此为止，只有神能够创造生命。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法老来到水边，你站在他面前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容我的百姓去，我要叫成群的苍蝇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的房屋，并且埃及人的房屋和他们所住的地都要满了成群的苍蝇。当那日， 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人中分别出来，灾难要临到埃及人身上，以色列人不会受到灾害，神将他们分了出来。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好，又回到法老的问题了，他是谁？我不认识他。神说，好吧，现在你该知道我是谁了吧。神将自己告诉了法老，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明天必有这神迹。耶和华就这样行，苍蝇成了大群，进入法老的宫殿和他臣仆的房屋，埃及遍地就因这成群的苍蝇败坏了。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你们去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摩西说，这样行本不相宜，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所厌恶的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若把埃及人所厌恶的在他们眼前献为祭，他们岂不拿石头打死我们吗？我们要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要吩咐我们的祭祀他。现在呢，法老提出了他第一个妥协的办法。你看那撒旦呢，时常要我们与他妥协。如果你立志要将生命交给耶稣基督，那撒旦知道你的决心后呢，就开始跟你讲条件妥协。好吧，如果你真的要那么固执的话呢，不要太认真了啊，不要太离谱了。好吧，你去做好了，但是呢，不要太深入，不要变成宗教的狂热分子。所以，好吧，一个星期呢，去一次教会，或者是，哎，两个星期去一次就够了，不要走得太勤了。撒旦呢，要你妥协。就好像他说，好吧，你们去在这里献祭就可以了，不要走远了，留在这里。摩西知道埃及人是拜动物的，如果他们在原地献祭杀了动物呢，一定会激怒埃及人起来反对他们，因为献祭给神一定要杀动物的。摩西很聪明地说，不行啊，我们要离开这里走三天的路程，不然的话，埃及人看到我们杀祭物，就会来打死我们的。法老说，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呢，不要走得更远，求你们为我祈祷。哦，这是第二个妥协。第一个是不要走，现在呢是不要走太远。法老说，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不要走得很远，求你们为我祈祷。摩西说，我要出去求耶和华使成群的苍蝇明天离开法老和法老的臣仆并法老的百姓，法老却不可再行诡诈，不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于是摩西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叫成群的苍蝇离开法老和他的臣仆并他的百姓，一个也没有留下。这一次法老又硬着心不容百姓去。第九章，耶和华吩咐摩西说，现在是第六个神迹了啊，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他们去，仍旧强留他们，耶和华的手加在你 田间的牲畜上，就是在马、驴、骆驼、牛群、羊群上，必有重重的瘟疫。耶和华要分别以色列的牲畜和埃及的牲畜，凡属以色列人的，一样都不死。耶和华就定了时候，说：明天耶和华必在此地行这事。第二天耶和华就行这事，埃及的牲畜几乎都死了，只是以色列人的牲畜一个都没有死。这里是说所有死的牲畜都是埃及人的，不是说所有埃及人的牲畜都死了。所以死的呢都是埃及人的牲畜，以色列人的牲畜一个都没有死。为什么我要告诉你们这个呢？因为下面你们会看到神降下冰雹击打埃及人的牲畜，所以呢并不是所有埃及人的牲畜都死了。法老打发人去看，谁知以色列人的牲畜连一个都没有死。法老的心却是固执，不容百姓去。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说：你们取几捧炉灰，摩西要在法老面前向天扬起来，这灰要在埃及全地变作尘土，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的疮。摩西亚伦取了炉灰，站在法老面前，摩西向天扬起来，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的疮。行法术的在摩西面前站立不住，因为在他们身上和一切埃及人身上都有着疮。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听他们，正如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站在法老面前，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因为这一次我要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要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再回到第五章的第二节呢，法老说：谁是主？我不认识他。你会知道他是谁的。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第十六节是讲到神的主权。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也提到了这件事，他告诉我们这件事呢，但是没有解释。现在我不必向你解释神的主治权，我只是向你们宣告神有主权。我不能完全了解神的主治权，以及怎么跟人类的责任一起成就他的功，但是我知道这是互有关联的。因为即使神有主治权，但是我们仍然对我们自己的行为要负责。换句话说，我不能为我自己的行为而责怪神。保罗说过，神坚定了法老的心，因为神曾说过，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神坚定了法老的心。那么有人说，如果神使我这个样子，我又怎么能阻挡神的旨意呢？你看呢，神要为这事而使我存活，我又怎么能阻止神的旨意呢？但是保罗说，你不能这么解释，你也不能因为神有主治权而做这样的结论。 但是有人还是这么说，神主宰了我，我又有什么办法呢？不论我怎么做都是一样的。他们以这个呢当作借口，什么事也不做。你还向我的百姓自高，不容他们去吗？到明天约在这时候，我必叫重大的冰雹降下，自从埃及开国以来没有这样的冰雹。现在你要打发人把你的牲畜和你田间一切所有的催进来，凡在田间不收回家的，无论是人是牲畜，冰雹必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死。法老的臣仆中惧怕耶和华这话的，便叫他的奴仆和牲畜跑进家来。但那不把耶和华这话放在心上的，就将他的奴仆和牲畜留在田里。所以摩西警告他们，明天呢将会有你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大冰雹，你们呢要把牲畜都带回来，当然那些真正听神话的人就把他们的牲畜赶了回来，没有被冰雹打死。但是有人说，哎呀，那是巧合呀，还是把他们的仆人和牲畜留在外面，当然他们呢都被冰雹打死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遍地的人身上和牲畜身上，并田间各样菜蔬上都有冰雹。摩西向天伸杖，耶和华就打雷下雹，有火闪到地上。耶和华下雹在埃及地上，那时雹与火掺杂，甚是厉害。自从埃及成国以来，遍地没有这样的。在埃及遍地，雹击打了田间所有的人和牲畜，并一切的菜蔬，又打坏田间一切的树木。唯独以色列人所住的歌山地没有冰雹。法老打发人召摩西亚伦来，对他们说，这一次我犯了罪了，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这雷轰和冰雹已经够了，请你们求耶和华，我就容你们去，不再留住你们。摩西对他说，我一出城就要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必止住，也不再有冰雹，叫你知道全地都是属耶和华的。至于你和你的臣仆，我知道你们还是不惧怕耶和华神。现在有人认罪了，我有罪了，神是正直公义的，我跟我的百姓都是邪恶的。但是他的认罪并不真诚。我呢常听到有人说呢，我是个罪人，但是他一点都没有悔改的意思。要认罪一定要悔改，要得赦免一定要离开罪恶，只是认罪是不够的。法老说，我是罪人，他可以重复地说，但这不是真正的认罪。那是麻和大麦被雹击打，因为大麦已经吐穗，麻也开了花，只是小麦和粗麦没有被击打，因为还没有长成。摩西离了法老出城，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和雹就止住，雨也不再浇在地上了。法老见雨和雹与雷都止住了，就越发犯罪，他和他的臣仆都硬着心，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正如耶和华借着摩西所说的。好，第十章。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我使他和他臣仆的心刚硬，为要在他们中间显我这些神迹，并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 好叫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到目前为止，神做这些事是要法老知道他是谁，让他知道我是神。现在他要做更有趣的事了。我如此做，是要你告诉你的儿子和你儿子的儿子，知道我是神，告诉他们对埃及人所行的一切。所以即使到现在，这一段经过在以色列的历史中是非常重要的，所有以色列的小孩都要读这一段历史。但是可惜的是，现在许多犹太人以为那是神话或者是个预言。希腊有神话，罗马也有神话，许多犹太人以为啊，这也是神话，这实在是让人痛心。你在神话中能学到什么呢？又能得到什么教训呢？在神话中你又怎么能知道是真神还是假神呢？神要他们知道他就是主，要他们继续把这些事传下去。摩西亚伦就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我的百姓去，明天我要使蝗虫进入你的境内，遮满地面，甚至看不见地，并且吃那冰雹所剩的和田间所长的一切树木。你的宫殿和你众臣仆的房屋，并一切埃及人的房屋，都要被蝗虫占满了。自从你祖宗和你祖宗的祖宗在世以来，直到今日，没有见过这样的灾。摩西就转身离开法老出去。法老的臣仆对法老说，这人为我们的网罗要到几时呢？容这些人去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吧。埃及已经败坏了，你还不知道吗？现在法老的仆人们开始说，哎呀，放聪明点吧，我们要等到他们消灭我们嘛，我们都要被毁灭了，让他们走吧。于是摩西亚伦被召回来见法老，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但那要去的是谁呢？摩西说，我们要和我们老的少的儿子女儿同去，且把羊群牛群一同带去，因为我们务要向耶和华守节。法老对他们说，我容你们和你们妇人孩子去的时候，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你们要谨慎，因为有祸在你们眼前，或作你们存着恶意，不可都去，你们这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于是把他们从法老面前撵出去。所以呢，法老妥协了，说，好吧，你们走吧，但是要留下你们的小孩，不要让他们跟你们走，在旷野呢，他们会受不了的。如果你们一心一意要去敬拜你们的神，就去吧，但是不要让你们的孩子也成为你们的一部分。撒旦呢会煽动说，嘿，你总不希望你的小孩没有时间去玩吧，如果你决志要献身给神，要侍奉主，那你就去吧，但是不要把你的小孩也拉进来呀，你不希望他们被别人视为怪物吧，让他们跟其他的小孩一样吧，不要带你的小孩走。这是多么狡猾的妥协。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埃及地伸杖，使蝗虫到埃及地上来，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就是冰雹所剩的。摩西就向埃及地伸杖，那一昼一夜，耶和华使东风刮在埃及地上，到了早晨，东风把蝗虫刮了来，蝗虫上来落在埃及的四境。 甚是厉害，以前没有这样的，以后也必没有，因为这蝗虫遮满地面，甚至地都黑暗了，又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和冰雹所剩树上的果子。埃及遍地，无论是树木是田间的菜蔬，连一点青的也没有留下。于是法老急忙召了摩西亚伦来说，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又得罪了你们，现在求你只这一次饶恕我的罪，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使我脱离这一次的死亡。再一次认罪，求他们为他祷告，这又是一次不真诚的认罪。再一次，这是最后一次了，这倒是真的，这是他最后一次要求他们为他祷告。摩西就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耶和华转了极大的西风，把蝗虫刮起吹入红海，在埃及的四境连一个也没有留下，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地黑暗，这黑暗似乎摸得着。摩西向天伸杖，埃及遍地就乌黑了三天，三天之久人不能相见，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唯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法老就召摩西来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你们的妇人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现在是最后的妥协。法老就召摩西来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来，你们的妇人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走吧，你们去服侍什么，只是呢，不要带你们的钱财，留下你们的牲畜，你们可以把自己献给神，但是不需要把钱财也献给神呢，小孩子就跟你们去吧。摩西说，你总要把祭物和燔祭牲交给我们，使我们可以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的牲畜也要带去，连一蹄也不留下。换句话说，摩西的意思是，我们走的时候要彻彻底底的走，不留下任何东西，我们走的时候什么东西也不要留下来，我们的牲畜也要带去，连一蹄也不留下，因为我们要从其中取出来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未到那里还不知道用什么侍奉耶和华。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肯容他们去。法老对摩西说，你离开我去吧，你要小心不要再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面的那日你就必死。摩西说，你说得好，我必不再见你的面了。所以他们还没有得到对方最好的条件。好，下一讲呢，我们要看第11章到第15章，最后的灾难和以色列人的战争。这个礼拜，你们继续读，要多读几遍。如果你有海莱圣经手册的话，也可以同时读。在那本书里面有许多有趣的情节，我推荐这本书作为你圣经之外的读物。它包括了非常多的资料，如果你把它跟圣经一起读呢，你会得到很多有关经节的背景和内情，不论是历史方面的或是考古方面的都有，对你呢很有帮助的。